中文653首第二节，在流中，在流中，来为主同作工，在圣灵水流中，主的话肯遵从，永不靠自己力，不单独，不任意，乃是与众肢体同侍奉，互相倚。
诗篇72篇乃是诗篇卷二的结束。我们这一次诗篇结经读经的结语也是根据这一篇。你们对这次训练是不是觉得很喜乐啊？你们有没有以嘴亲子啊？我们感谢主，为着他如何把他自己借着这些瓦器里面盛装的宝贝，将他向我们陈明出来。第十二篇，作王的基督借着滋润恢复地。今天晚上这一篇信息就着这位弟兄而言，这个信息的种子是42年前就撒在我的里面，1969年的夏季特会，那个在主的恢复里面是相当关键的一个年代。那时候李弟兄根据诗篇72篇在神经的光中而有属灵的领会，向我们开启虽然基督必须凭公义审判，并且在大灾难的时候神的愤怒要倾倒出来，当他在耶路撒冷作王掌权恢复这地的时候，主要是借着滋润浇灌涌流。这篇信息主要的负担乃是要来看这件事的好几方面，特别是到了纲要的末了，我们会看到这些点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的顾到这些点，我仰望主使我们能够在他的涌流里面有充分的时间看过这篇纲要，特别是能够从经历的一面来发展这个负担，论到主借着涌流来恢复并作王。我们需要主的同在，甚至在他的面光之中，并且在你们众人面前，在你们清洁的良心里，我能够见证你如何对待这篇信息末了的这一段，特别是关于经历的这个负担，会决定你这一生将来属灵的前途，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决定的因素，影响你在国度里的身份，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。这一篇纲要从第一大点一直到第五大点的第二中点、第二小点，基本上是来看意象，就是基督在得胜里来，关于基督在义里作王，然后剩下来的一部分是比较短，乃是在应用的一面，是借着经历来应用。 在那一点上我们需要有许多的交通，有些是相当难发表的。然而我们必须讲说这些事，因为我们是在训练里，我们也开始领悟，当我们在举行这个诗篇的训练的时候，要影响到这个地，基督殿成地，最终就要影响到地。第一大点，基督第二次来时要具有那已赐给他做产业的地，并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国，因而恢复神对地的权利。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。按照这一篇诗的七至十节，得胜的基督要回来，也许他的回来是由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城所预表，但我们知道他要在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宝座。马太五章主自己说到，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，以色列的情形到了这个大灾难的末了是非常急迫的，到了一个地步，必须是响应并且根据旧约来祷告求主裂天而降。他们无法再依靠他们的军队，那些众信者会求主裂天而降，敞开这个天而回来，他会带着他得胜的心腹做他得胜的军队回来。你难道不巴望能够在那里有份吗？唯一的路就是继续不断的以嘴亲子，直到他把你做成他的复制。第一终点，诗篇二十四篇七至十节，皆是得胜的基督在永远的国里做要来的王。二终点，荣耀的王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是终极完成的三一神，具体化身在得胜且要来的基督里。从属人的观点来看，主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个可怜的失败，在那里好几次说到王是比拉多，他说了这样的字眼，当他在查验主的时候，按照一卷福音书，他喊着说，要我将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群众回答说，我们没有王除了该杀以外。他写了一个牌子放在十字架上，拿撒勒人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我们的王是被钉十字架，他不仅是被钉死的救主，他更是被钉死的王。他如何被兵丁戏弄，给他穿上紫袍，绑住他的眼睛，在那里向他下拜，在那里戏弄他说，你伸言吧。在一卷福音书里， 有人说因为他称自己为神的儿子，所以呢他要死。另外一个地方说他使自己做王，事实上他并没有使自己做什么，他乃是那爱子，他也是大卫的子孙。虽然那个时候他表面看是失败了，事实上那是一个极大的得胜，因为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包括魔鬼自己已经在那里被了结。然后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得高举登宝座。然而以色列人或列国都还不承认他，有一天这个将要改变，因为这位王要来，他要在荣耀尊贵里来，他也要在得胜里来。第一小点，耶和华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复活的三一神，他是刚强征战且得胜的一位，乃是他要在复活里同他的得胜者回来具有权地做他的国，他要成就这事，主就必须在众召会中得着席安的实际。我盼望你们会仔细的研读第九篇纲要的末了一大段，因为悔改和认罪的目标与神的赦免结合，有一个奇妙的负担，就是为着建造锡安。锡安由那座山所表征，乃是表征教会生活的那一方面是完全向主敞开的，根据主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话，我们知道恢复的教会有可能堕落，而在实行上主有可能是在教会之外，你相信吗？主在门外叩门要进来，然而锡安就是身体的实际，也就是得胜者，也就是那些教会中有活力的人，乃是完全向主敞开，完全被他占有。主知道这就是我的桥头堡，在地上只有这一个是绝对向我敞开的，所以那些因着神完整的救恩而成为锡安的人，他们必定要成为得胜者，与得胜的基督一同回来，与他一同作王。第二大点，诗篇69篇论到受苦的基督由受苦的大卫所预表，72篇论到作王的基督由作王的所罗门所预表。一重点，72篇实际上是论到所罗门王的诗篇，他预表基督是作王的一位。二，所罗门预表基督是大卫的儿子，继承大卫的王位与国度。在列王记上、历代志上，你都读到所罗门国度的记载，在那些日子银子根本算不得什么，他有这个象牙的宝座，上面镶了金子，还有狮子等等，当示巴女王来用问答来试验他的 这个智慧，他就神不守舍，因为他看见在那个宫殿里面的那个有秩有序，那些服侍者的装饰等等，那的确是预表基督在荣耀里，在他的国度里掌权。第三重点，基督在地上经过由大卫的苦难所预表受苦的生活之后，我停一下来问你们，在十一篇你们是不是得着一个特别的供应，借着我们亲爱的弟兄以最宝贵的方式把主这一方面供应给你们。在那篇信息从头到末了，我新鲜的看见他如何受苦来完成神的经纶。我们的主那样受苦之后，他就升到诸天之上，如今在那里作王掌权，由所罗门所预表。以色列人没有看见这个，列国也不承认这个，甚至基督教作为一个组织的宗教，大体上也没有真正照着这个而活。然而我们有机会在主恢复里的教会生活中，有机会活在这个意象之下。我们知道今天晚上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，在宇宙中有一位神人王，我们有一位最荣耀的王。以赛亚预言你的王你的眼目要看见王的荣美，现在就在灵里，有天地将地连于天，把天带到地，我们就能够进到属天的至圣所，看见约翰在灵里所看见的，在那里有宝座，有羔羊在宝座上，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拿撒勒人，如今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这是何等美妙。第三大点，在诗篇72篇，作王的基督由作王的所罗门，就是大卫的儿子，在亨通昌盛时所预表。如这诗篇的标题和第一节经文所指明的，何等的可耻羞耻，何等的可惜，有些传道人他们传的是福利平安的福音，误用申命记八章教导人说神要你发财，神要你昌盛，神要使个基督在要来的时代亨通昌盛，但是我们要达到那个宝座，达到荣耀的路，乃是在诗篇69篇，在临后四章，在腓立比三章十节，在尼弟兄的见证里，也在李弟兄的见证里，虽然有一点不同，这个就是主恢复的道路。我的确盼望在北美长大的青年人不会因着安逸的生活而被败坏，以致无法走窄路，以致无法继续走直视的路， 执事是经过十字架，执事的构成乃是借着消耗的压力，这样的压力是你难以想象的，执事是这样产生出来的。我感谢主这样的牧羊，这些在职的圣徒、亲职的圣徒，鼓励他们要有活力，在教会中有生机的侍奉。我在说，你们很多人会担负责任，但愿如此。你们很多人会在工作里全时间服侍，但愿如此。然而，谁愿意接受执事的路？是在这个启示的光中，我参加的第一次的特会1967年夏天是说到借着十字架而有执事。李弟兄把恩赐和执事摆在我们的跟前，然后他鼓励我们要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把我所需要的精力赐给我，使我能够产生这样的执事。弟兄们，我不是希望你们渴望做超人，但这是你们一些人的定命。你以为站在这里是一件荣耀的事，是一件简单的事吗？你们知道那个代价，甚至只是一点点的能够供应一点点主的执事需要付多少的代价吗？可能还有一段的道路要走，但是我盼望看见弟兄们是被对付的、被破碎的、被消耗的、被十字架除去的、被了结的、被重新构成的，是复活的，并且是相调的。这样你继续活在他与他一同受苦的交通，直到路程的终了。这样你就能够在你的最后一口气盼望那个要来的国度，你就能够跟随保罗的榜样说，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，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信仰我已经守住了，现在我知道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我们需要诗篇69篇与诗篇72篇并行，并且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看见72篇的基督是先做了92篇的基督啊，69篇的基督。第一中间72篇启示基督做全地的王，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。72篇是一幅荣耀的图画，说出主恢复具有并治理全地的情形。由所罗门所预表的基督将在复兴时代的千年国里作王。第四大点，基督要按公义和公平作王，其结果乃是平安。 第一重点，当基督回来时，他要做王，以公义公平治理全地。第一小点，公义是神国度的事，因为这与神的管理、行政、管制有关。诗篇89篇14节上，神的宝座是建立在公义之中。以赛亚32章，必有一王凭公义作王。公平乃是在审断上公义，没有审判就不可能有公平。我想是传道书有一节说，这个对于这个邪恶的工作的审断不是快速的，所以人就在那里行邪恶的事。但是请你们想象，如果我们有神圣的公平作为公义的表现，有人谋杀了人，周五晚上杀了人，他受周六早上就受审断，并且周六下午就公开的被处死刑，这样就会叫人畏惧。但是唯有当公义是绝对的，这样的事才有可能，这样才会有公平，因为是公义在那里施行了审断，若没有审判就不可能有公平。国度的时代乃是一个公义的时代，这个公义要充满全地。三小点，公平来自人按公义的审判，并表明他的公义。是，这与新耶路撒冷里神宝座的根基是纯金的事实相符合。纯金表征神按公义和公平之属性的性情。第二终点是那一些寻求和平反战的人所需要的话，他们在那里抗争是很肤浅的。这里说公平表明有平安表明有公平和公义，基督以公义和公平治理的结果，地就满了平安。第三重点，在基督回来以前不会有平安。盼望你们领悟这一点。年轻人在开始可以投票的时候不要那么无知，把你的盼望放在一些很有魅力的人身上，在你有生之年不会有平安，不会有和平，直到基督回来，地上才有平安，在他的治理之下，平安才会开始掌权，因为到那个时候才会有公义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五大点，当我们进入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摸着这一篇主要的负担。诗篇72篇启示，基督在他的治理中要借着滋润恢复地。第六节和第八节，我们就是这里所列的，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浇灌大地。 他要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纲目的这一段乃是发展这两节的思想。第一是主要像雨降下，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同甘霖滋润大地，还会有恩典带着神的行政。主知道这个地乃是沙漠，今天晚上世人在从事各种属世的事，甚至罪恶的事，主要是因为他们是那样的干渴。当然邪恶的事需要被审判，然而那些人本身需要得浇灌。主知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过五个丈夫，她与一个男人一同生活，这在日光之下并不是新事，那个不是她的丈夫。她说，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，你结过五次婚，现在你与你生活在一起的还不是你的丈夫，你是命定要去火湖的，你是在神愤怒的审判之下，你最好到尘土里面寻求神的怜悯。宗教徒喜欢这样来传讲，但是主没有妥协，就这义的一面主没有妥协，然而他却专注于这个女人的干渴。你岂不曾至少有一次你在主面前有那么严重的失败，你惧怕主会做什么，你甚至害怕到他跟前来，因为你不知道会面临什么。但是至终你来了，他滋润了你，他好像细雨柔细的降在你的身上，这是何等美妙。然后他要成为永流的河，当然在地理上那是幼发拉底河，那个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成就，但是就着属灵来说，这河乃是神的永流，他乃是要这样为着神借着永流为神恢复这地。这就是我们所说国度的实现，那是指主荣耀的显现，以及他在威荣里在地上作王。当主来的时候，他成为肉体，不仅作王，他就是国度的本身，他自己就是国度的实际，他将自己作为国度的种子撒在我们里面，现在他要这种子在我们里面发展成为一个范围，让他在其中掌权。我们若让这样的事发生，我们就会在国度的实际里。再者，国度的福音产生召会，这召会就成了今天神的国的实行，而召会的职责就是从事属灵的征战，带进国度的实现。在这个实现以前，必须先有实际。我们如今是在恩典时代、奥秘时代、召会时代， 在这里我们有机会成为国度的实际，活在召会中，这召会就是神的城，活在神的管制之下。当这个实际在我们里面被建造起来，就会有一种的显明，带着基督在荣耀里的显现。一面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但是当这个做我们生命的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在国度实现的时候，这一道河要在那里涌流，所有一同作王的都要有份于这个涌流，因为我们要成为国度时期的新耶路撒冷，在那座城里有生命的河涌流，我们要有份于那个实现。今天就必须在这个神圣涌流的实际里，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，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，都该是这样。现在当我们往前来看我们当前的经历，我们并不是停于这个有福的意象，看见我们得胜的王要回来，他要承受列国，得着这地为业，并且带着我们与他一同作王。那么这个要发展的这个当前要发展的实际应当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先明白这些经节里面你神圣的思想。第一终点是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一个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浇灌大地。第一小点，基督得着地不是借着征战和审判，乃是借着滋润。做丈夫的需要学习这一点，有些妻子是很难办的，你没有办法借着征战得着他们，你也无法借着审判得着他们，唯一有效的就是滋润。只要有活水就有效。如果你照顾高中生只是在法理上按规条按行政恐吓他们威吓他们，也许外表上你会得着一些人，但是有些人你就永远无法得着他们，他们会抗拒你。但是如果有人来赢得他们的心，借着滋润赢了他们的心，那个滋润乃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水，在那个水里面就有权柄。第二小点，主回来时主要的不是施行公义的审判，乃是像雨降临好滋润地。当你站在主面前，在审判台那里，你希望他照着绝对的义审判你吗？雅各说那不失怜悯的必这个受没有怜悯的审判，怜悯人的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悯。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会发现，一面需要有公义，但是另外一面也有甘霖。你赦免了你的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有立场赦免各式各样的短缺。但是如果你不怜悯任何人，你只是一直一直审判直到末了。现在我也 像你做同样的事，像你对待别人那样，这是相当严肃的。三小点，基督要怜悯这地，像甘霖一样满带恩典回来，好滋润荒凉之地，并使忧郁虚空的人满足。全地都是干旱荒凉的旷野，从这干旱和干涸之中生发出许多邪恶的事。人经常是罪恶的，因为他们失望且不满足。摩西犯了一个大错，百姓发怨言，他一如往常成了这个怨言攻击的对象。主吩咐他向磐石说话，因为那个磐石已经被击打了，你只要说话，水就要涌流。但是摩西无法控制他的灵，他举起他的杖，再一次击打磐石，并且说百姓是背叛的人，给他们一种印象，神在发怒。事实上，从神的角度来看，百姓是干渴的。原谅我这样说，众召会里有些喜欢施行权柄的弟兄，他们会在那里责骂人、指责人，甚至在主日薄饼聚会的里面，他们也在那里责骂人。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那里干犯了神的行政，百姓是干渴的，神没有叫他们做背叛的人，神知道他们是干渴的。但是有些喜欢掌管的人，即使圣徒有一些干渴的表现，他们也觉得他们是代表的权柄，这些圣徒是背叛他们，所以他们要压制这些圣徒。那些做王的人，那些有足够的成熟度来做王的人，他们知道什么时候那个背后的原因是干渴。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主知道他的罪，但主也知道那个核心的问题乃是他的干渴。然而你们有些弟兄甚至有些姊妹仍然是在那里只是持守规条自义，你们只知道指责别人、责骂圣徒、警告圣徒，但是主是希望你们滋润他们，知道他们是干渴的。不错，他们要清理，有所清理，他们不应该说某些话。主要在掌管这个地的时候，他要这样看，他必须得着一些人与他相配，和他一样，才能与他一同作王。他们必须活出和他一样的情形。主耶稣作王主要的不是用能力来压制人，乃是主要借着以活水滋润人来满足干渴的人。他要作王主要是以这样的方式作王。到细小点，到那日列国都要得着主耶稣如雨的浇灌，并要在他的掌权下欢乐，所有的人都要因着他的活水得满足。这是何等喜乐的地方，全地要成为那样喜乐的地方。我再说，北 Dakota 发狗这个地方要成为这样一个喜乐的地方。我们有弟兄从那里来，我们不知道你坐在哪里，我们很高兴你在这里。但愿主在发狗这个地方得着他的殿和他的城。第二终点，他要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 地小点主的国度要借着他像河一样的涌流扩展到地极。 A 小点基督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，并要像河一样涌流直到地极。哪里有水流，那里就有他的掌权。 B 主的掌权是借着他自己做涌流的河，他要借着他的滋润执掌权柄并恢复地。何等感谢主，在1969年李弟兄说了很多关于这一方面，我里面的灵把我带回到这一点，不是一直不断，乃是一阵一阵的叫我来学习他如何掌权，他做王的方式和那一些按照肉体强悍的人做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主的掌权是借着他自己做涌流的河，他要借着他的滋润执掌权柄并恢复地。二小点，主耶稣要借着从耶路撒冷流出的河恢复这地。 A 在那日地的中心是耶路撒冷，而耶路撒冷的中心乃是神的殿，有河从殿中流出。以西结书给我们看见这水流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，这个涌流吞灭死亡，产生生命并且产生多结果子的情形。这个河流要以四个方向达到全地，如在创世纪2:10-14。感谢主，现在18:22，我们已经来到末了的一段，也就是负担的所在。三小点，在圣经里神圣水流的观念极其重要。我原来想唱一首诗歌，但是我想把时就保留起来，现在就不唱，但是我要念给你们听第一节副歌还有第二节。这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，这个诗歌在我们诗歌本里面是打了信号204首，中文204首。我们可以用诗章颂歌来彼此教导，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教导。生命活水，水晶河流至天上的宝座，带着权柄施交通，无处不能流得通。生命活水在流通，处处都要流得通，带着权柄施交通，处处都要流得通。生命活水是圣灵，是神流出做生命，带着权柄而流通，处处都要流得通。我刚才所读的强调两件事，和使人认识神的权柄，和带来交通。请记得这两件事。当我再读一点，然后再把一些特别的负担向你们陈明，有一道河由这个神圣的水流从创世纪一直涌流到启示录，这个流是从宝座出来，流经历史，流经主耶稣在他的死里释放出来，流经他的使徒们。重要的是我们认识这一道河，并且一生花在这条河里。 我们一切的工作，我们一切的侍奉，我们一切的祷告，一切的教会生活，一切的一切都在这一道河里。最近在我的交通等一下的交通，我要说一点很重的话，说到一些事也许是相当好，却不在水流里。有些弟兄是在水流里，后来却离开了。我曾经在一个聚会中，1969年在洛杉矶教会，那天晚上我们的交通是说到神圣的水流从殿流出这个活水的河。有一位同工也是长老之一，他写了一首诗歌，后来也放在补充本。我们来到神殿里来，那是很好的一首补充本217首。他在那个聚会里是在水流中，在1969年在水流里写了这首诗歌，但是1989年他离开了，似乎不会再回来了。这流是流至宝座，这个宝座不是任何一个弟兄的宝座，不是以任何弟兄做代表，这是神和羔羊的宝座。我们要留在这个流里，我们就要活学习如何活在这个宝座之下。这一道水流，这一道河，乃是基督身体的交通。这水流，这一道河，乃是作为生命在基督的身体里涌流。我们需要看见这一个，我们需要进入这一个。而不是根据你我在这里就是跟随这个水流，而不是根据我预先所安排的。我要说到李弟兄的见证，我鼓励你们读这本书《神圣的水流》，我们可能有1000本。如果这个观念对你是新的，请你去买一本。我今天再把它读过，很得着更新。我要告诉你们，李弟兄在那本书里面所说到的见证，1933年他受邀到上海花时间和倪弟兄和与同工们在一起。到了某个时候，倪弟兄来找他说，我们同工们觉得这是出于主的，就是要你把你的家搬到上海来和我们一同做工，请你为此祷告。我们的弟兄为这事祷告，当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主向他启示那一道独一的水流，特别是使徒行传只有一道水流。你们要知道，李弟兄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，我相信按着人来说，他是有这样的才干可以治理一个国家。 而且他当时在烟台有一个工作，但是他知道如果主要在华北有什么工作，必须是源自上海的这一道流。所以他把自己交代这一道流里面，与这一道流成为一，没有任何的妥协，也从来不离开这一道流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个事实。当他到美国来开始在这里尽职的时候，就是这一道流流到了美国。在那个时候有富勒神学院，那是一个很好的学校，有达拉斯的神学院，有穆迪的圣经学院，有一些有学术地位的这些学府，耶鲁、哈佛等等。在这里也有许多亲爱的真正的信徒，但是这个地方缺少一样，就是神圣的水流。在那个时候，这水流来到了。我思想这件事，我认为这是主特别的怜悯。把那出于主的这个放下，我原来认为是出于主的，是主的呼召，而投身在这个水流的里面。主知道有千百次我向他祷告，主啊，保守我在这一道流中，保守我一生在这流中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，释放这流，加深这流。有一位亲爱的弟兄，他进来了，我想是在1968年，他是相当有口才，相当在神学在圣经知识上受过相当好的教育，他进来了，跟随他的人也进来了，他们成了一个教会，他们移民到另外一个地方成了另外一个教会，最终他离开了，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他原来所有的，他没有把他的全人投身在其中，他没有领悟这个水流必须是优先的，必须是首要的。我告诉主，主啊，我愿意一切都放弃，如果将来你要我做什么，必须是在这道流中。现在我要念第三小点以下的几个点给你们，再和你们交通。我们会守住时间，因为在这道河里面有宝座，并且有非常甜美的限制。A 小点，圣经启示永留的三一神，父是生命源，子是生命泉，那灵是生命河。这永留的源头乃是神和羔羊的宝座。在圣经里只有一道流，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。括弧一，历世历代以来永留的这道神圣的水流乃是独一无二的。括弧二，既然只有一道神圣的水流，并且这道流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就需要保守自己在这一道流中。我知道我向主祷告，主啊，保守我在这道流中，我相信主会做他所要做的，他 他也会对我说 Ron 你也要保守自己在这道流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神圣的水流，这位永流的三一神，要么就是全部，要么就都不是，一切都在这道流中，一切都在神圣的水流中。神自己基督身体的实际，身体的交通，主的工作，主的见证，主的行动，都在这一道水流之中。当我们在这水流中，一切都是我们的，在这水流之外就什么都没有。那位亲爱的弟兄，他是亲爱的，他一直都是亲爱的，他永远是一位我们所爱的弟兄，但是他离开了这道流，就产生了一个反对的流。他也出一份报纸叫做江河，但是我不相信他有什么永流。后来我也找不到那一份杂志的，他也出版了一首诗歌叫做生命树，但是里面呢没有李弟兄的诗歌。当神来的时候，他是作为何而来？神乃是作为流而来。若是没有这一道流，没有交通，神也就消失了。当然神是无所不在的，我不是讲道理的一面。如果你要用道理来跟我辩驳，你就差很多了。我们的神是永流的神。现在我赞美他，他在永流。但是根据以往的失败，我知道什么时候这一道流一停止，神就不见了。史百克弟兄他第二次访问台北之后，他攻击了召会的立场，并且造成了那么大的背叛。我们这位亲爱的弟兄，他认识复活的生命，但是他自己见证，当飞机从跑道起飞的时候，他里面的流就停止了。李弟兄访问他在苏格兰，在他休息的地方，这位弟兄说，甚至今天早晨我也向主呼喊，求他恢复这流，但是那个流停止了。原因乃是因着他对坐在他身边的这个人的态度，他攻击了主的执事，所以他一无所有了，破产了。他原来是有这样丰富的执事，你希望有这样的结局吗？青年的弟兄们，你们会怎样对待主的恢复呢？不要重蹈覆辙，但愿你们能够写历史，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，预备心腹，把主带回来。一道河在我们里面永流的这个思想，乃是圣经终极的观念。启示录22章1节，有一道河在城里永流，那个城就是我们。神终极的思想乃是生命水的河在我们里面永流。现在我要指出为着我们的学习，主借着永流而行动，以及只是一种的运动，两者之间的分别。我去查这个运动这个词， 那是指一种组织的活动，一般人有共同的目标就产生组织的活动。1978年有些人说他自己是这个一个宇宙星人的总管，他们就造了一些的 T 恤，上面写着说是这个火烧荆棘，但那只是一种运动。我们见过好几次这样的事，仇敌挑动一些事成为运动。我不愿意讲的那么细，也不愿意讲任何的个人。曾经有一度，有好几个月之久，我不愿意讲是什么时候。就造成了这个很大的受苦，特别是关于一件事，在这样的事上我没有任何的兴趣，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怎么会影响我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学会了。我知道我们可能做了一些事却没有元首也没有身体的实际，却是在众召会中间做了一些事，有一个属人的领头者，他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事，我们就说好啊，我们来做，没有祷告，没有交通，没有元首，也没有身体，没有水流。使徒行传五章你看到的是这样的运动。有人说我是有人起来但是他被杀了，他们就分散了。另外一个人起来，有人跟随他，他被杀了，服从他的人都四散了。那这个加玛列就说你们要小心，如果这是出于人的必归于无有，但若是出于神，如果是出于神，你们恐怕是在攻击神了。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祷告，几乎是一种的请求，主啊，求你使你的恢复能够脱去任何的运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有活力的活动，我们需要非常活泼有能力的工作。李弟兄也做过这样的工作，我们参加他的罪念聚会，这个就是见证他劳苦的果效，但是他从来没有以运动的方式带领我们。下一点我要说，盼望一些弟兄们能够怜悯我们，因为我在你们中间，但是那个主要的责任关于神圣的水流这件事，特别是在主的行动上，这个责任主要是落在弟兄同工们身上，所以产生难处的也是同工们。我们也许把你们带到水流里，在这个水流里带领你们，也有可能带领你们离开水流，所以这个是很重大的责任。好，末了一件事，关于保守我们自己在这一道流中，我要重复两个点，然后再加上一个点，然后就有结语。我要加进这样的话，我没有把握 在我今天晚上所讲的话里面，我不是要用我的话来说服任何人，但我的确信靠永留的三一神，盼望你们能够感受到在我的灵里，这里有一道河，有一道水流，这是独一无二的，是神圣生命的水流，是交通的水流，也是主工作的水流，是主行动的水流，是交通的水流。我们只需要留在这里，停留在这里，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需要尊重宝座，并且学习活在主这个爱子的国里，在他直接的管理之下，我们的确需要学习有交通。有些亲爱的姊妹们，他们也知道了这一件事，这是爱里的关切，也就是姊妹们能不能在小组里彼此交通，他们是否能够在纯净的街道上有透明的交通。我尊重服侍的姊妹们，我极其尊重他们，我特别尊重年长的服侍的姊妹们，我在主里尊重他们，但是你们没有那么多的交通，因为你们不能有这样的交通，因为这个急就在表面之下，所以你们不认识这道流。交通的意思是我们舍弃我们自己的权益，把自己摆在一边，我们可以阐明我们的观点，我们的感觉，但是我们把它摆在一边，并且连于三一神，连于使徒们，来完成神的定旨。我们能不能有更多的姊妹们学习这件事？六位、八位、十位姊妹，你们能不能走在金的街道上，在那明亮如同水晶的水流里行动？如果有人交通的跟你的想法不一样，你们就受伤了，你们的眼睛瞪得很大。每个人都知道，最好不要再讲了。身体的实际就是交通，我们盼望在地方教会里有身体的实际，这个实际乃是在交通中。末了一点，我再加这点话，然后花三四分钟就把纲要读完，还是关于保守我们自己在流中。我要问你们所有的人，正如我问自己一样，这河有多深？这河在你里面有多深？在你的经历上有多深？如果你是在美国出生，在这里长大，你乃是在肤浅之地出生并长大，在这里我们有微波炉，什么都是及时的，我们也希望这个恢复是那样。你可能也希望有水流，但是就像以西结47章第一阶段直到怀之谷，你可以说你在水流里面，但是你可以在里面活动跳动， 事实上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做，因为那是很浅，你也在这个水流里面也是很浅。但是你知道吗，经过这样的量度，这个水流就加深到了腰，到了膝，到了腰，就有了更多的限制，直到成为可浮的水。现在你要放弃你的方式，放弃你的前途，放弃你的打算，你不能照着你所要的去做。你也许受一个人的吸引，你很爱他，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跟他结婚，你也不要担心。但是只要你能够浸透在这道流里，和弟兄们在一起，你们的祷告，你们的交通完全都是在这河里。我们只要让这一道河不受拦阻的涌流，流遍全地，这个时候我们是尊重宝座并活在交通中，没有任何运动的痕迹，这个就是保守在流中。好，第一小点，在神圣水流所到之处，就有神的生命，基督身体的交通，耶稣的见证和神的工作，这就是在水流之中所有的，有神的生命，那就是三一神自己是在这道流中，基督身体的交通。在一个地方的工作是不是身体的工作，或者只是一个区域的工作，或者只是一个半球的工作，这工作是不是属于身体？你会说当然是属于身体，因为我们有弟兄们，我们来在一起做这样的事，这也许是身体，也许只是像内地会的工作或学员团契那样的工作，在这主的恢复里可能有这样的事。当然也许你不是那么认识基督教，你知道我们是很容易落在基督教的里面，到底身体的感觉如何，那些活在身体里面的人，他们能不能认出这是属于身体呢，或者这是一个私人的工作，一个特别的工作呢？这是不是在流中？有些非常属灵的圣徒，在他们深处的祷告里，他们在那里挣扎，有时候他们在这些事上挣扎。基督身体的交通是在这水流中，耶稣的见证是在这流中，神的工作是在这流中，这就是神所做的工。你知道我们是同工，我们是谁的同工呢？李弟兄已经到主那里去了，我们现在不能像他在这里一样做他的同工，但保罗说我们是神的同工，神是借着涌流而做工，我们若实在是做神的工，我们就只要浸在这个流中，我们的交通是宇宙的，我们服从宝座也是绝对的，并且我们的供应是无法测量的。第四小点，作王的基督在他的国度里要借着这河，就是这独一的神圣水流恢复地，他乃是这样在他的国度里恢复这地。但是他今天如何行动呢？原则上他行动的方式是一样的， 有一道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我们里面涌流，并且透过我们流出，我的弟兄姊妹们，但愿我们问主，求主向我们施恩施怜悯，使我们能够留在这道流中，甚至浸透在这道流中，直到我们的王回来，我们与他一同回来，与他一同做王，当他借着滋润借着涌流而恢复这地的时候，我们所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荣耀的王，这世界还不认识你，但是我们认识你。哦，神的儿子，我们再一次与你亲嘴，你是神的受膏者，你是那立在锡安山上的王，从你的宝座有一道河流出。主，我们举起向你举起我们的手，我们的心，为着你永远经纶的缘故，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这道流中，保守我们一生在这道流中，不要让任何人任何的事物打岔我们。主，我们在深深的在这流中祷告，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加深，直到成为可服的水。主，我们也在同心合意里祷告，为着你在地上当前的行动。主，这个释放这河的涌流是前所未有的那样的释放，我们在你的代求里与你是一，天已经释放了这流，现在我们释放这流，但愿这流流遍全地，打开更多的国家，更多的城市，千千万万的心，主释放这流，加增这流，加强这流，借着这流扩展你的福音。主耶稣，感谢你为着这次训练，感谢你为着诗篇，感谢你。现在我们将这个训练向你举起，像在复活里的举祭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颂扬你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 Amen， 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 Amen。 我们再唱一次第四句标语，标语诗歌第四首。
基督第二次来时，要具有力，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。基督第二次来时，要具有力，并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。要借着他自己做涌流的河，而扩展国度，凭着滋润恢复地，并以活水满足干渴的人。
人。